奥斯丁·泰斯的家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2年九月末上传的一个 YouTube 视频中，摇晃的画面上依稀可以辨认这位没刮胡子的消瘦的中年男子正是在叙利亚失踪近3年的31岁自由撰稿记者奥斯丁·泰斯。他站在绑架者旁边，歪着头哭着说：“哦，上帝，哦，上帝。”本周三2月4日，失踪美国记者奥斯丁·泰斯和遇害美国记者詹姆斯·冯利的家人做客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介绍他们在试图营救儿子时的经历。两位母亲都认为美国政府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责任。在奥斯丁失踪后的近一年时间中，他的家人听从政府的安排保持沉默，而现在对政府的失望使他们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营救他们的儿子。本周启动的新政策展示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奥斯丁被绑架事件的认知度，并同时向奥巴马政府施压。目前美国政府对人质的政策是禁止交付赎金和任何向恐怖组织妥协的行为，但遇害者家属们正在不断地向政府施压，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多一点灵活性，并且他们要求政府重新审视美国的人质政策。总部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自叙利亚的战火烧起之时，已经有90名记者被绑架或失踪，仅仅去年一年就有17名记者遇害，包括奥斯丁在内的20名记者仍旧是失踪状态。同样的危险也发生在中国记者们的身上。据保护记者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在中国有44名记者生活在狱中，这个数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数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协会主任乔尔西蒙说
Th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d, increasingly intolerant, increasingly repressive.
中国的新闻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狭隘和压抑。报道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他敏感话题的记者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种本来就很有限的新闻报道空间又在急速缩小，所以我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新闻环境。
他还谈到，记者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可以确保人们向政府问责的通道是畅通的。他提醒中国的记者不要畏惧强权，尽到自己的义务。他说
And so what's contradictory is the government has in the past asked journalists to perform this role and then punished them when they did it.
矛盾的是，在过去，中国政府要求记者扮演这种角色，但是当记者真的扮演了这个角色的时候，又惩罚他们。所以记者必须要明白，他们是在服务于他们的社会，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所以他们不可以让中国封闭的新闻环境阻止他们做这种重要的、具有批判价值的工作。
记者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职业，急需得到掌权阶层的尊重和保护。一名记者的死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逝去，而是一种敢于表达的声音的消失。对记者的关押和残害也不仅仅是对某个群体的压制，而是试图让全体人民闭嘴。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义华盛顿报道。